星期二，包括佛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内的两党议员重新推出了一项台湾关系加强法，旨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期望加强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高层交流。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来自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宣布，他和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重新推出了一项台湾关系加强法，希望在中共加大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更新和强化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卢比奥在声明里面说，今年中国共产党继续试图破坏台湾生机勃勃的民主以及与世界的接触，中共当局通过经济和政治胁迫孤立了台湾，北京将不遗余力地对台湾推行掠夺性的侵略行为。这项两党议案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它加强我们对民主盟友台湾的承诺，并巩固我们的双边关系。麦克利在声明里面说，台湾的民主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在捍卫这种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和台湾共享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使用外交和经济工具来持续打造与台湾的强劲关系，以推动这些价值观。据悉，这部法案的具体内容包括成立一个跨机构的台湾政策特别工作组，将美国驻台湾代表升格为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并成立美国和台湾文化交流基金会，要求就2018年成为法律，旨在加强美国和台湾高层交流的台湾旅行法提交报告，同时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要求必须制定保护美国公司和非政府实体不受中共政府胁迫的策略，并对中共针对台湾的锐实力行动做出回应。今年6月，卢比奥仲推出了《台湾以实力保和平法》，以加强华府对台湾的支持。随后，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和来自新罕布殊尔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帕帕斯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但目前这部法案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立法进展。星期二，共和党党鞭埃默在获得议长提名几个钟头之后，由于筹集不到足够的共和党选票，埃默宣布退出竞选，这个令到共和党在国会的议长选举再次退回去原点。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共和党人的议长选举之争仍然悬而未决，共和党第三号人物埃默在获得议长提名几个钟头之后就退出了议长竞选。由于一群共和党人明确表示不会在众议院投票中支持埃默，埃默因此选择退出，因为他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的选票赢得议长职位。埃默亦是继斯卡利斯和乔丹之后第三位未能拉到足够票数的共和党议长提名人，这个将令众议院共和党的议长选举再次回到去原点。当日在埃默成为共和党议长提名人之后，川普亦警告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埃默当议长将铸成大错。他说埃默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而已，埃默和共和党选民完全脱节，将票投给他将会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亦话俾 CNN 听，议长提名人埃默唔够保守，目前有几十名成员确定唔会投票俾佢。班克斯强调：我系保守派，我嚟到华盛顿系为咗捍卫保守价值，我唔能够同意让共和党会议中最温和嘅成员之一担任议长，这个违背咗我嚟呢度为之奋斗嘅保守价值观，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而喺埃默退出竞选之后，共和党人计划喺星期三上午9点 再次进行确认投票，以查睇佢哋嘅第四名议长提名人迈克·约翰逊系咪可以得到217位议员嘅支持。星期二，川普嘅前律师珍娜·爱丽丝喺富尔顿县一案中表示认罪，成为乔治亚州2020年美国大选干扰案中第三名咁样做嘅前川普竞选团队律师。下面请听报道。川普2020年竞选团队高级法律顾问爱丽丝星期二同乔治亚州富尔顿县嘅地方检察官达成咗认罪协议，并出席咗由法官主持嘅认罪听证会。佢承认咗检方提出嘅重罪指控，协助同教唆他人做出虚假陈述同书写虚假内容。爱丽丝被判五年缓刑以及$5,000嘅赔偿金，外加100小时嘅社区服务，并向乔治亚州公民写一封道歉信，同时承诺在该案未来的任何审判中如实作证。检察官说，根据协议，在该案其他被告的案件仍然在进行审理期间，禁止在网上活跃的爱丽丝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有关这件案的内容。自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8月开始对川普等19人提出指控以来，已经有4名被告认罪，其中3人是川普的前律师，包括爱丽丝和上个星期认罪的西德利·鲍威尔和肯尼斯·切斯布洛。另一名已经认罪亦是最先认罪的被告是59岁的保释担保人斯科特·霍尔。爱丽丝在他的认罪协议中还牵连了川普的另一位前律师鲁迪·朱利安尼，说他在2020年12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帮助并教唆这位前纽约市市长向乔治亚州议员发表虚假陈述，并同朱利安尼以及该案的另一名共同被告川普竞选团队的前律师雷史密斯一起协助举行了那次乔治亚州立法机构的听证会。但朱利安尼和史密斯都对检察官的指控表示不认罪。一些法律专家说，一些同案被告认罪并同意作证，这个可能会增加其他被告的法律风险，亦可能会诱使他们接受检方的认罪协议，因为这些早期认罪的被告都得到了有利的判决结果，亦就是缓刑而不是监禁。近日，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军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警告说，如果伊朗或其代理人部队袭击美国人员，华盛顿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反应。下面请听报道。自哈马斯在12月7号袭击以色列以来，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已经多次袭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反恐任务的美国军队。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说，这些袭击美军的团体已经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支持。我们观察到伊朗和这些代理部队没几耐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和人员发起更大规模的挑衅。在过去的6个几月里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一直没有向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出动无人机或发射火箭弹，这个似乎是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未对外宣布的休战协议的一部分。但最近几日，德克兰对其多年来武装的地区民兵组织采取放任态度，这个加大了中东爆发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说，近日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发动了10次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并对叙利亚东南部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动了3次袭击。美国官员说，在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向以色列 发射了五枚由伊朗提供的巡航飞弹，并在一次袭击中派出了大约30架无人机。这次袭击的规模比美国五角大楼最初描述的要大。布林肯星期二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我们不希望这场战争扩大，但是如果伊朗或其代理人在任何地方袭击美国人员，毫无疑问我们将迅速果断地保卫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安全。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这个星期访问美国，将会同拜登总统就中国、乌克兰同俄罗斯战争以及以色列同哈马斯冲突进行会谈，扩大美国同澳洲安全联盟。加强合作则是美国同澳洲元首会谈主题。下面请听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25号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同拜登会谈。白宫在24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于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宣布一项技术创新合作计划，包括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至于在星期一说，他这次在白宫的日程安排将从美东时间星期二开始，重点关注澳洲和美国怎样将安全联盟扩大为经济和技术伙伴关系。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说，阿尔巴尼斯访问美国期间，澳洲和美国领导人将宣布在关键矿产方面进行合作，并加强太平洋岛聚基础设施的计划。拜登政府官员说，除了微软在澳洲投资50亿美元之外，两位领导人还将充实进一步网络安全合作详细内容。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即使美国在处理中东危机，亦必须关注太平洋岛聚。这位官员说，美国和澳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将通过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在内的几项公告展示。双方还成立了一个关键矿产特别工作小组，以促进澳洲稀土产业私人投资，并减少全球对中国的依赖。双方亦将讨论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问题。今年美国和澳洲北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国防合作协议，并在中共和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议之后，在该地区设立了美国国际开发处办事处。阿尔巴尼斯说，他在华盛顿每日都会和美国立法者会面，强调与美国和英国建立 AUKUS 国防技术伙伴关系的必要性。该伙伴关系旨在向澳洲出售核动力潜艇，并在2040年之前在澳洲建造一艘新型潜艇。美国和澳洲都试图对抗中共的影响力。阿尔巴尼斯将在11月4号访问中国，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